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人，我们一路蒙你引领，主啊，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主啊，人会失误，但是你从来不误事，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你还带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你如今住在我们里边，你天天的，哦主啊，你真是与我们同行，也叫我们能够与你同行，主啊，我们深深的感谢你，因为因你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主啊，我们真是把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向我们说宝贝的话，叫我们这个人里边能够因你的话得明亮，因你的话我们得能力。哦主啊，我们能够向着你说，你窜山越岭来寻找我们，就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快跑的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仰望主你的同在，赐我们能力，也把生命的福气赏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同的在主你面前蒙恩。我们感谢祷告乃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来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在诗篇131篇，诗篇131篇，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边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么诗篇131篇应该是大卫他在晚年的时候，他缅怀往事，他所写下的。那么诗篇131篇让我们看见，其实在大卫的这个所写的诗歌的里边，每一首的诗歌他都是一个祷告，所以这个是大卫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当一个人，一位君王，他在生命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要对他的一生，他要有一个总结，他要对着坐在他身边的那个年轻的所罗门王，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是准备接续大卫做王位的那一位王，他要对这个年轻的以色列王，他要有一个劝勉。那么这就好比像一个以色列人，他从自己的家里出来，他往远方的那个耶路撒冷去，他走过许多路，他中间有过许多的经历，终于这个人像诗篇122篇那里所说的，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他经过一路的颠簸，一路的艰难，风风雨雨，现在他终于站在圣殿的里边，他回头，他要看他走过的那个路程，他要总结这个一路上的经历，他到底应该怎么说呢？我想这就是诗篇131篇，虽然很短，但是这个短短的祷告总结了大卫的一生。我想这也是文士以斯拉他心里想要说的话。以斯拉他好像就是一个聪明的图书管理员，他在以色列丰富的那个属灵的图书馆里，他找到了这首大卫他在晚年的时候那一个短短的祷告。他看到了这个祷告，圣灵在他里边有一个照亮，圣灵在他里边有一个启示，圣灵在他里边有一个心意，就是他要把那个祷告说给那些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来到耶路撒冷重建所罗门圣殿的那一班人。他们前后三批的回来，为了要重建所罗门的圣殿， 为了要重建耶路撒冷城，为了要重建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这个在行传十五章里边讲的，他们要修造大卫到他的帐幕，他们也要在伯利恒，他们预备和迎接我们主的降临。这个时候，圣灵要以斯拉，叫这一般的以色列人，叫他们看见说，他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建造，或者我们可以说，神并不缺一个地上的圣殿，他可以让他来居住。所以以赛亚66章就在那里说，天是他的脚凳，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人可以为他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他可以安息的地方呢？但是弟兄姐妹，神要借着重建所罗门的圣殿，把他的百姓带到一个生命的经历的里边，这个生命的经历可以达到一个地步，这个地步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可以在他的百姓的里边得着安居之所。今天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过教会的生活，我们可以过人所谓的叫宗教的节日，好像他们就把一年当中的这一天用来是纪念我们主的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复活那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应该是24/7，一年365天，时时刻刻在我们里边是可纪念的。但是在宗教的生活的里边，我们好像一年只有这一天。今年正好是主的复活日，和中国大陆在国内的，我想在所有华人的文化的里边都有，和清明节正好是放在一天了。许许多多的神儿女，他们都来问说，我到底应该是去哪一个节日？问到我的话，我就对这些弟兄姊妹讲，你们哪一个节日都不要去。今天神儿女，我们活在一种的束缚的下面，我们活在一种迷糊的里边。但是文士以斯拉，他借着大卫的祷告，他就告诉这些回来重建圣殿的百姓，你们人从巴比伦回来了，你们也要把你们的心从巴比伦带回来，进到一个生命的经历的里边。这个生命的经历能够像大卫的诗篇131篇那里所说的，我们的心成为神的安居之所。这是神要在他百姓当中所得着的，他并不在乎地上的圣殿。所以当我们的主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当有人指着那个殿跟向他说的时候，夫子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我们的主说，这个石头，这个殿宇要被拆毁，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的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那一般人的经历，也是我们今天的经历。那一般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他们在外边建圣殿，神在他们里面建居所，以至于神可以在他们里边安息下来。这就是大卫所讲的诗篇131篇第二节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因为他的心平稳安静，现在神终于可以在这个人的里边得着一个安居之处。神的旨意就是他的意思，神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神的脚踪在地上的脚踪就是他脚要走过的路。弟兄姊妹，这不就是教会今天属灵的经历吗？这就是大卫的诗篇131篇，大卫的上行诗。我们再来读一处的圣经， 是在民数记的35章到36章，民数记的10章35节到36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我们都知道民数记第十章，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当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经旷野到西南，他们一路是蒙着神的带领。今天早晨我们唱 Fanny Crosby 姊妹写的那一首诗歌，一路我们救主引领，这个引领就是在以色列人前头的白天的云柱，夜晚的火柱。那尤其是等到他们过了红海，他们进到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的里边，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是没有指南针，没有地图，没有 GPS 可以看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云柱，他们有火柱。那我们就可以说，照理讲，如果他们有云柱，他们有火柱，他们应该是一无所缺了吧？只要他们行路的话，只要他们跟随云柱火柱，应该就可以了吧？但是摩西他在神的面前，他生命有一个更深的学习，他这个经历对他有达到一个更深的目的。他在神面前做了一件比云柱火柱更深入的事情。每一次当以色列拔营前行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读过出埃及，我们读过民数记，我们就知道了，是云柱动的时候他们才拔营前行的，云柱不动的时候他们不会往前走的。但是每一次云柱动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拔营前行的时候，摩西仍然不以云柱为满足，他仍然面伏于地，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说，你先走，愿你兴起，你走在前面，我们跟在你后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对他一生的总结，这就是诗篇131篇他在神面前那个短短的祷告。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今天聚集在主的宝座的前面，我们不是每一次我们聚聚会祷祷告就可以了，我们不是把主的话我们听听说说我们就过去了。主把我们聚在一起乃是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为着这美好的旨意，他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他到世上来，他用他的宝血一个一个的把我们从世界上赎买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心意乃是他要在爱他的人里边找着安居之处。但是我们都是从世界上被赎买回来的，我们都是既不配也不堪的，我们是和他无关无分的，我们甚至是外邦，我们怎么能够让他在我们里边找着安居之处？今天有很多的神的儿女，不是就只光光的哦，我们就只顾着在基督的里边找着我们的安身之处吗？他在我们里边有一个美好的意思，就像摩西一样，神对以色列人是有带领，神要以色列人也在他的面前有一个跟随，这个跟随是不看云柱和火柱，乃是在神的面前 有一个学习，有一个祷告说，愿你先走。这是大卫的学习，这是大卫他在神面前那个晚年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啊，这个啊，真是我们宝贝这样的经历。我们再来读一处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18章1-5节。马太福音18章1-5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我们读过马太福音，我们就知道，像这样的问题是门徒常常在我们的主的面前都要问的。那么就是问我们中间谁是最大的。其实问这个问题，他们心里边是有一个背景的，他们都觉得他们跟随主的日子时间长了，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都已经成熟了。刚刚开始他们跟随主的时候，有的人是做渔夫的，有的人是做税吏的，有的人是奋锐党的，有的人只不过是像拿蛋液一样，他是做农夫的。但是他们跟随主了以后，他们觉得他们在属灵的事上眼界都已经开阔了，他们跟随主也有一阵子的年日了，他们也熟读旧约的圣经，他们觉得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都长大了，都已经成熟了，所以他们彼此的就会有一个比较，说我们中间谁是最大的那一个，谁的生命可以说是最成熟的。这个今天在神的儿女的当中，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其实也是很普遍的。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我们在那里比，这一个传道人讲的要比那一个传道人讲的好，我是属这一个人的，我和那一个人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生命好像是更深一点，更成熟一点。所以他们常常的，他们都在主面前问这个问题，我们中间谁是最大的？所以在马太十八章，主就告诉他们，在属灵生命里边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越成熟，你越长大，你就越像小孩子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诗篇131篇大卫的那个祷告，他说，我在母亲的怀里，像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你越是像那样，他的生命越成熟。我们不要忘记了，诗篇131篇是大卫在晚年的时候，他的生命都已经垂危了，好像没有几天可以活在这个世上了，他要把他手中的一切都交给这个坐在他跟前的那个所罗门王。他对所罗门王讲，我当跑的路都已经跑尽了，我该打的仗，那美好的仗我已经都打过了，所信的道我也已经守住了，现在我要去得那个公义的冠冕。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时候的大卫他就讲，我好像是一块老姜，姜是越老越辣的。大卫讲，这个时候我好像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生命的长进？什么叫做生命的成熟？我们愿诗篇131篇今天能够带我们来走过这一段的路。 我们注意到在诗篇131篇题头那里就有一行小字，它就写着是大卫的上行之诗，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是大卫写的诗。在诗篇150篇的这个诗歌的里边，大卫写的诗歌这是占的是很大一部分。其实实在来说，大卫所写的诗是远不止这些。大卫所写的诗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诗歌，是有感而发，我们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好像 Niagara Falls 这个这么伟大的这个大瀑布我们不禁的要写诗说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好像是变成诗人李白一样。大卫的诗歌不是诗歌，大卫的每一首的诗歌是他的一个祷告，每一首的诗歌都是他一个生命的经历。大卫是一个很爱祷告的人。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边，祷告是今天神儿女一个很大的缺乏。大卫是一个爱祷告的人。其实我们要说，没有人天生是会祷告的，没有人天生是爱祷告的。有一位在天主教里边的弟兄，他就这么讲，他是一个非常会祷告的人，他写的祷告的书，他在祷告的方面曾经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神儿女，当然也包括了我们这些人。那么有人就问他说，你一生当中最爱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一生当中最怕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说，让我告诉你，我一生当中最爱做的事情就是祷告，我一生当中最怕做的事情也是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我们就知道了，没有一个人是天生爱祷告的，没有一个人是天生会祷告的。因着这一个原因，大卫的一生他要饱经忧患，他要长受各样的苦难和逼迫，为这一个什么样的宝贝的目的？神要借着这一些的经历，要在他里边造就出一个祷告的生命。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很多的人今天常常问，我为什么要落在这样的经历的里边？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楚？有的人是越苦心里越痛的，有的人他们是越难他们里边越甘苦的。但是大卫他经历了难处，他能够从这个难处的里边走出来，他不是越变越老旧，而是变成一个全新的人。因为神借着难处把他造就成了一个祷告的人。今天教会一切的难处，神有一个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家。所以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来到圣殿里边，他看见进进出出有许多进圣殿里敬拜的，但是他们经过那些的桌子，他们不免要停下来看，有卖牛羊的，有卖鸽子的，有兑换银钱的。其实这些人在圣殿的里边，他们都是便民措施，是不是？他们方便民众吗？你要进圣殿去敬拜吗？然而我们的主说，我父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都觉得今天进到教会的里边，我们进到神的家里边，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我们要做那个事情，我们都觉得我们今天做神儿女，我们在经历的当中，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要学习那个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神有一个美好的旨意，神有一个不变的心意，就是要把我们造就成像大卫那样爱祷告的人。祷告在他的里边是他的生命， 无论他在犹大的山地，在14年逃亡的经历里边，从一个山洞跑到另一个山洞，他祷告。无论他是坐在王位上面的时候，他祷告。无论他是在自己的这个难处，是在自己的这个罪的里边的时候，他祷告。无论他是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他向着所罗门要说宝贝的话的时候，他祷告。大卫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是一个不会祷告，他本来是一个不爱祷告的人。虽然前面的弟兄讲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是讲大卫他是在做牧童的时候祷告的，但是那样的祷告并不多。大卫大部分的祷告是在他年轻的时候，是在他经历苦难的时候所写成的。我们到诗篇150篇里边，大卫的这个所写的诗歌，你发现占大部分的 90% 以上的大卫的诗歌是在他苦难经历里边写成的。经历把我们造就成一个爱祷告的人，祷告就是与神的交通，与神的交通就是亚伯拉罕住祭坛的生活，就是摩西伏伏在神的面前，虽然有云柱，虽然有火柱，但是它里边有一个神喜爱的声音，那就是祷告。所以今天教会实在是需要祷告，神的儿女实在是需要一个祷告的声音。但是我们今天看大卫所写的诗篇131篇，是在他年长的时候，是在他已经到了年老发白的时候，他的精力都衰退了，在那个时候他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对他人生的一个总结，这个祷告是对他人生的一个缅怀，他要把这个祷告作为他人生的总结，交在年轻的所罗门的手里。那么这个祷告，我们看诗篇131篇，它是三句话，很短。诗篇131篇是一个很短的诗歌，是一个很短的祷告。那么这个三句话很有意思的。那么第一句话是消极的，很明显就是讲到我不怎么样，我不怎么样，所以他是消极的。但是虽然是消极的话，意义却是积极的。所以大卫就讲，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目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不敢行在这里是不跟随的意思，他不是敢不敢的问题，现在就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放在他的面前，大卫说我不跟随。所以他就告诉年轻的所罗门，在你将要做王的这些的年代的里边，有许多是重大的事情，是影响以色列一生的事情，是影响以色列前途的事情，要你做决定的。他说，所罗门，你不要跟这些的事情，不敢行是跟踪的意思，是不跟踪，是不惊奇的意思。今天有人跟我们讲一些测不透的事情，你知道吗？打了疫苗以后将会如何如何，将会如何如何，打了第一针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打了第二针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打了三个月的以后将会如何如何，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们都会很惊奇的竖起耳朵来，我们要听。这是神儿女里边天然人的生命。大卫说，我经过一生被神制作的经历，现在这样的事情不在我里边了， 所以他就告诫年轻的所罗门说，你以后也要小心这样的事情，不要去惊奇这样的事情， being amazed 的这些的事情。他说你要把眼目放下来，把心放平稳，放安静。虽然是消极的话，所以我们说那个意义是正面的。消极的话，我想这个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的啊一段的啊这个故事啊。我在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们啊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在国内啊是很穷的啊。虽然我生活在上海，我们生活是很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讲是很贫苦的。那么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哈，这个周围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不像今天的小孩子哈，我们在彼此交通这个做父母的经验的时候，怎么样教养儿童啊，我们在聚会的当中有专题的时候都说，哎呀，今天的孩子哈，这个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有游戏哈，有这个今天很多的孩子都被网上的游戏哈都被吸引了，仇敌就用到这样的轨迹来夺取我们下一代的心。我们在那个时候，在我们读小学的时候，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玩，连一本小人书我们都要传好十几个人才能看到的啊！这个要躲在被窝里边，晚上打着手电筒把一个连环画，就是小人书啊，把它读了，很贫乏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同学的当中呢，就开始玩那个火柴盒的游戏，就是一盒火柴啊。那个时候上海话叫洋火啊，这个火柴那个一根根火柴棒呢，我们就把它搭起来，搭成一个图形啊。那么在这个中间呢，这个有两个火柴头呢是碰在一起的，所以搭好了以后呢，你就去点这个两个火柴头碰在一起的那个点，你一点的话呢，它因为是这个燃烧，它产生这个爆炸力的关系，所以一个这当中一个火柴，它就蹦会啊会窜到啊会跳到天上去了。我们就觉得那个很好玩。哎呀，我那个时候很迷这个东西，所以我整天就带着一包火柴啊，这个啊在我啊这个身边。所以没事的时候呢，就想在那里琢磨，就想发明新的啊这个游戏。所以这个被我母亲知道了以后，当然我就受到很严厉的这个管教，因为小孩子那个时候玩火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是吧？哎，这个，所以那个管教了以后呢，我母亲就很严厉的问我，下次再玩不玩了？这个火柴啊，这个洋火你再玩不玩了？我说我不玩了。这个不这个字，就是讲到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消极的学习。这个不怎么怎么不怎么怎么，就是讲到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消极的经历。但是这个经历实在是带给我们很多正面的意义。我现在在回想，我母亲这么严厉的管教我，在那个时候我虽然是出于惧怕我以后再不玩火柴了，但是带来的是全家的平安，带来的是有很多正面积极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把我们带到一个经历的里面，虽然看来是有许多是好像是负面的，虽然看来是有好多是我们不愉快的经历，但是他要我们学习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学习，他要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学习。所以这是第一句话，经过神的制作，大卫他如今终于把那个高傲的眼目放下来了， 他把那个狂傲的心把它放下来了。什么叫做狂傲的心？就是追求伟大事情的心把它放下来了。今天就是再重大的事情，再让他好像是在他血气的里边吸引他，哦，要去这个很想知道的事情，他不跟随了。这个叫做生命的成熟，弟兄姊妹。大卫的一生，他是做国王的，他经历过很多重大的事情。我们从撒母耳记下，我们就能够看见大卫实在是经历了很多重大的事情。单单的撒母耳记下，就能让我们看见起码有4件重大的事情，这是影响以色列前途的重大的事情，这是大卫所经历的。在经历的这些的事情以后，他在里边有一个学习，他不跟随重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看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大卫迎约柜。那个时候大卫刚刚他攻占了耶路撒冷城，他觉得自己不能够住在帐篷，不能住在王宫的里面，神的约柜不在耶路撒冷城，他要把神的约柜要迎进耶路撒冷城。这个照例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心意，但是他第一次迎约柜失败了，那个扶约柜的那个乌撒被击杀致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在大卫里边，他就有了一个学习，他知道神的事情要按神的旨意而行的。所以这是他第一件重大的事情，我们讲撒母耳记下重大的事情。第二件重大的事情，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下的11章到12章，那就是他和拔示巴私通的事情。这一件的事情实在是在大卫的身上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不光光是他杀了拔示巴的这个丈夫赫人，这个赫人乌利亚，还在大卫的家中，神就说，因着你手上沾了无辜之人的血，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直到你年老发白的时候。大卫在这件事情上，他所学习到的，就是当我们容忍罪在我们生命里边掌权的时候，当我们伏在他的权势的下边的时候，这给神的家，给自己的人生会带来许多负面的结果。今天我们错误的理解了什么叫做神的恩典，什么叫做神的公义。所以神的恩典和神的公义在我们身上总没有一个交汇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的爱和神的公义是在哪里碰面的呢？而是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在我们生命的里边，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公义的上面，我们能够讨他的喜悦；我们在神的慈爱的上面，我们能够有丰富的经历。所以这是大卫他所经历的第二件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下，这第三件事情，那就是亚沙龙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下15章到18章，大卫心中其实他想传给王位的是那个亚沙龙，因为亚沙龙容貌俊美，因为亚沙龙常常在大卫的面前深深地得他的欢喜，大卫觉得 这个人，这个儿子是最体贴他的心意的，所以大卫是很有心意要把儿子，要把王位传给这个儿子。甚至在亚沙龙反叛的时候，大卫手下的元帅要带兵去追剿亚沙龙的时候，大卫就严严地吩咐他的元帅约押说，你不可取那少年人的性命。他的里边，他是何等的喜欢亚沙龙。但是神的心意不在亚沙龙的身上，这是大卫所学习到的。大卫经历过这些的事情，在他晚年的时候，在亚多尼亚已经召聚众人都在那里跳舞唱歌，在宴席的上面，因为亚多尼亚觉得他才是配接大卫王位的那一位，当宴乐之声都传到大卫耳朵里的时候，大卫这个时候他心平稳安静，他要等候耶和华，他要等候神。终于神不误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人会误事，神不误事的。在他生命最垂最晚的时候，神把所罗门带到他的面前，告诉他说，这是我要你来把王位传给的人。所以这是大卫在神面前的学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今天读了诗篇131篇，我们知道他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从大卫生命的经历的里边，我们也有一个学习。因为我们常常的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我们来揣摩这是神的旨意，明明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却在交通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放上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我们给他戴上一个很明亮的帽子，说这是神的旨意，然而事情的结果恰恰证明了这是我们自己的意思。这是神在大卫一生当中放下的学习，他甚至为了这个学习，他失去了亚沙龙他亲爱的儿子。当亚沙龙死的消息传到大卫的耳朵里的时候，大卫就连连的呼喊说，我的儿啊，我的儿啊。这是大卫的学习。第四件事情，我想我们都应该知道的，那就是大卫在神的面前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在大卫他坐到王位已经坐得平稳，他觉得以色列四境都安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他的里边有一个骄傲的意思就出来了，觉得他是让以色列得平安的人，所以他要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以至于以色列的百姓好像成为他的产业一样，所以他就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时候神就让灾难的经历临到以色列，神就问大卫说，以色列到底是你的产业还是我的产业？经过这个重大的事情，大卫在神的面前伏下来，大卫对神说，以色列是你的名，以色列是你的产业。大卫终于明白了，神不要他做王，神是要借着他在他里边做王，以至于神可以借着这一位让神做王的人，得着以色列的百姓，把百姓通通的能够带到神荣耀的光景的里面。经过这些事的学习，我们讲大卫一生肯定还有其他重大的事情，经过这些事情的学习，大卫现在终于把自己放在一个该放的地位，这个地位就是说，重大的事情我不甘心，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出于神的旨意 神所命定的事情，他必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尼托生弟兄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我们大家都懂了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大卫所讲的，在诗篇131篇第一节，他说：我的眼，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不敢信。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们看不起那些小小的事情，我们看不起那些桌椅板凳的事情，所以我们到了神的家里边，我们都去求大事情，我们都是要为神做大事。所以在神的家中都是一些老顽童，我们变不了像小孩子的样式，但是我们的行为举止像一个没有断奶的小孩子一样，神的家成为儿童乐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重大的事情，难道不是吗？在我刚信主这个的时候，哎呀，如果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当然没有这么人对我这么说，如果那个时候有人跟我讲，杨腾，我告诉你，你今天教会的前途就在你的这个决定的上面，我把这个决定交在你手里，哎呀，那个时候我嘴上虽然会谦卑啊，我心里头不知道要怎么高兴啊。终于我在这个教会的里边，我在神的家里边是可以做一个决定的人，我做的决定会影响到教会的前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错了。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所以他要在凡事上面居首位。教会的前途在神的手中，这是诗篇131篇大卫的学习。他终于把它放在一个位置上，就像摩西他在神的约柜的前面祷告那样。摩西他对神讲：神啊，虽然有云柱，虽然有火柱，以色列人要往哪里走？这是重大测不透的事情，你先走，我跟在你后边。这叫做弟兄姊妹，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不敢信。主今天在教会里边要得着这样的人，要得着这样的生命，这叫做建圣殿，这叫做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第二节：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什么叫做不断过来的孩子？我想到一件事情，我儿子小的时候啊，他平常是不大闹，哎，我儿子小的时候啊，这个真是非常乖的。但是呢，有一阵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是哭个不停。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我们这孩子从小这个生出来的时候是那么乖啊，这个给他吃什么就吃啊，这个吃了多少他也无所谓，放在床上他就睡。怎么突然之间啊？这个上海话讲啊，就叫做横也不好，竖也不好。是不是你抱着他他也哭，你把他放在床上他也哭。后来我就想了，是不是有人讲啊，就跟我们讲，弟兄姊妹就跟我们出主意说孩子啊，他可能就是要坐在车里头怎么晃晃晃晃晃，他就不哭了。所以啊，我姊妹就抱着我儿子，然后我就开车逛遍全城了， 一个小时40分钟不停的开，不停的开，他就在那里给你不停的哭。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我们吓坏了。这个就叫做没有断奶的孩子，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断奶。到了儿科医生那儿，儿科医生说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儿科医生说他可能肚子里就是有气了，因为小孩子常常的会有气啊。这个他说你们经常的拍拍他，但是过了那个阶段，慢慢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在回想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我就知道什么叫做没有断奶的孩子。没有断奶的孩子，他就是以他自己的肚子饿不饿做标准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妈妈呢也不是按钟点喂的，我姊妹就是不是按钟点，孩子一哭了以后，她赶紧把孩子抱起来，我觉得这是妈妈爱孩子那个天然的那个母亲的那个心，就把孩子抱起来了，然后就喂他，喂好了以后吃饱了，拍拍他，他要睡觉了，所以没有断奶的孩子是按着自己的肉体的需要来决定和母亲的关系的，所以母亲就是他的供应。所以他什么时候要母亲供应呢？他什么时候就放声大哭？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这不就是神家今天的软弱吗？今天我们都成了一般没有断奶的孩子，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有许多弟兄姊妹祷告聚会是从来不来的。只要他出现，你就知道他们家一定是出了大事情了。这就叫没有断奶的孩子。我们好像不经历事情，我们不会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一样。我们好像不经历到一些为难的事情，好像是神不值得我们求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跟我讲，主耶稣太忙了，所以我好的时候，我不好意思去打扰他。那么我说你不好的时候，你倒好意思去打扰他了，这叫没有断奶的孩子。但是大卫他一生经过神的制作，他在神的面前，他今天成了断了奶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断了奶的孩子，他要学习长大成人。他一天要吃几顿饭，是父母要给他规定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很清楚，我儿子在学习断奶的时候，哎呦，那个时候是很难断呐，是断不开。因为为什么呢？要训练他，这个英文讲叫 solid food，要训练他要按顿吃了。那个儿科医生千嘱咐万嘱咐说，你们再不能够像以前那样，他饿了就让他吃啊，你们现在要让他按顿吃，大人3顿嘛，小孩5顿，所以呢，你们要把这个钟点呢，要把它平均开来，训练他的胃能够有规律的接受营养，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带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摇动神的手。有一首的诗歌在那里唱，说是我们这个每一个祷告，我都摇动你的手，是不是？哎，祷告所做的事，我做不了的事，祷告能做。但是有很多的时候，你摇动他的手，难道主就一定要听你的祷告吗？有的时候，他说 yes。有的时候他说 no，更多的时候他会说等一等，wait。为什么？因为他要训练我们，因为在他美好的旨意的里面，他向着我们有一个安排，这个安排是我们眼睛看不见，耳朵未曾听过的，人心都未曾想到过的。所以他要训练我们，所以这就像断了奶的孩子一样。有的时候妈妈给孩子断奶，要用辣椒粉，要用胡椒粉，难道他是为了毒害孩子吗？不是，他是为着孩子能够养成按顿吃饭的习惯。所以断了奶的孩子， 他什么时候吃饭，他是在母亲的安排的里边。慢慢长大了，他就知道了，母亲会为他预备的。我女儿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开始就很喜欢打网球了，所以这个她以前是不出门运动的，但是因为她受她朋友的同学的影响，她就开始打网球了。哦，这一打网球以后，这不得了，这个整个人的吃饭啊什么都改变了。但是每当她在外边，他上完网球课，他网球训练回来的时候，他不用担心，他平稳安静，因为他知道他妈妈总会为他预备饭食，预备点心的，他不会饿的。这就叫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现在大卫知道，他就对所罗门讲，人会误事的，人一定会误事的，但是我们的神永不误事。这是大卫第二句话的意思。大卫第三句话，他就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讲，他说，以色列啊，你们当仰望耶和华。大卫所学习的生命经历不是他自己的生命经历，乃是全体的经历，是一个团体的经历。大卫生命的经历不是神放在他一个人身上的，也是放在我们身上的。所以大卫在祷告的最后一句话，他讲，以色列啊，你们当仰望耶和华。仰望这个字在原文的里边就是等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里边能够有这个平静和安稳，我们为什么里边像大卫讲的，我的心平稳安静呢？是因为我们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不会误事的。今天疫情过去了，还会有其他的情来。今天去年的大选过去了，四年以后大选还要来，这一波的麻烦过去了，下一波还要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主里边借着这些的经历，我们有一些宝贝的学习，这些的学习都把我们带到一个生命的经历的里边，叫我们知道人会误事，我们的主永远不会误事。让我们来等候他，我们不是等候他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是等候他把那天上荣耀的国度带到我们的中间，我们能够与他相遇。羔羊到哪里，跟随他的人也到哪里。我们在这样一个荣耀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意义，我们的生命就有了答案。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的话说在我们里边，能够来吸引我们，也带领我们来跟随主你的旨意来往前行。主啊，人的话会停，但是圣灵在我们里边说话是永远不停止的，因为圣灵是启示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向我们说话的灵。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过去的日子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前面将要跑的路程我们仰望主你的能力。主啊，我们感谢祷告乃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